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专访的时候，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和台湾互相派驻武官。台湾外交部进一步透露，澳大利亚驻台办事处已经于去年增设了战略事务处长一职，并且和台湾国防部等单位密切交流。澳大利亚人报星期日以台湾呼吁澳大利亚因应中国威胁派遣武官驻台为题刊出报道。吴超燮在报道当中表示，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在台北的代表处都已经有武官派驻，他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都希望在台北能够有一名澳大利亚军官，台湾亦都愿意派遣一名武官前往坎培拉。吴超燮表示，派驻武官可以提供双方系统性以及制度化的接触，共享情资以及对局势的评估。这个议题需要台澳双方是审慎讨论，台湾尊重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定。吴超燮指出，澳大利亚驻台办事处已经开始和台湾国安官员交流，代表澳大利亚重视台湾的观点，台湾欢迎双方持续就区域安全议题进行接触。台湾外交部表示，鉴于中国威权主义在印太区域的扩张，对台海和平以及区域安全稳定造成威胁，澳大利亚驻台办事处去年增设了战略事务处长一职，和台湾国防部等单位密切交流。路透社报道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1亿澳元，亦都是大约7350万美元的新援助，其中包括70部军用车辆，用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这项新的承诺使到澳大利亚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达到7.9亿澳元，其中6.1亿澳元为军事援助。阿尔巴尼斯在坎培拉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这种额外的支援将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帮助乌克兰人民产生巨大的勇气，继续面对着俄罗斯非法、无正当理由且不道德的战争。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上个周末突然调转枪口向莫斯科发难，并且短暂控制了罗斯托夫这座俄罗斯南部城市，这个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掌权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俄罗斯政府军星期日从莫斯科街头撤走，占领其他城市的叛乱雇佣兵亦都已经消失，但是短暂的叛乱削弱了总统普京的力量，而这个时候他们的军队正在面临着乌克兰的猛烈反攻。根据结束危机的协议安排，普里戈津将会流亡白俄罗斯，但是不会面临起诉。星期六，普里戈津率领瓦格纳部队向莫斯科挺进，但是挺进中途突然终止，一场针对莫斯科军头的兵变流产。但是目前仲是不清楚普里戈津和他的部队最终的结局将会是如何。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斡船的这笔交易的细节几乎是未有公布，亦都未有是普里戈津以及是普京的任何消息。俄罗斯高级军事领导人亦都保持沉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形容周末的事件非同寻常，他回顾说，16个月前普京似乎准备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而现时他必须要保卫莫斯科免受他曾经的门徒领导的军队的攻击。布林肯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媒体见面节目当中表示，他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俄罗斯的外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他说现时判断他们到底去哪一度以及是几时到达为时尚早，但是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普京要在未来几个星期以及是几个月里面必须要解决。几日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描述为是独裁者。在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同意这个的评价。布林肯最近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和其他的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中国和美国有争议的关系。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国家的节目当中表示，总统总是坦白地讲说话，他直接讲话，他的说话是很清楚，他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说话。拜登在上个星期在一次政治筹款活动当中表示，习近平为独裁者，中国迅速回应，声称这个言论是公然的政治挑衅。
拜登發表呢一番言論係喺布林肯從北京返回幾日之後，佢喺北京同中國嘅官員討論咗貿易關係。二月份拜登下令擊落美國上空嘅中國間諜氣球，通過台灣海峽嘅海上通道等等嘅問題。布林肯表示，此行嘅主要目的係為兩國關係帶嚟更大嘅穩定性。佢話：我哋係有義務，我認為中國有義務負責任咁管理呢種嘅關係，以確保我哋之間嘅深刻分歧唔會演變成為係衝突。布林肯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表示：我喺呢一次嘅訪問期間，對我哋中國同行講嘅一件事就係，我哋將會繼續做一啲你哋唔喜歡嘅事情，講一啲你哋唔喜歡嘅説話，就好似你哋無疑會繼續做同講我哋唔喜歡嘅事情。根據北韓官媒星期一嘅報導，在紀念朝鮮戰爭爆發73週年嘅時候，北韓星期日在平壤舉行了大規模嘅集會，大家係高喊口號，誓言發動復仇戰爭，摧毀美國。北韓外務省星期日發表嘅一份報告亦都話，今年嚟美國侵害北韓自主權與安全利益已經頻臨咗再亦都唔可以容許嘅臨界點。朝中社報道話，星期日的625反美鬥爭日，群眾集會在首都平壤各處舉行，參加人員規模超過12萬名。發布的照片顯示，體育場內擠滿了人，他們高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整個美國本土都是在我們的射程範圍內，以及是美國帝國主義是和平的破壞者。根據報導，集會上面多位發言者指出，北韓人民緊握懲罰美帝國主義的最強的絕對武器，任何敵人都不敢冒犯的智慧競爭壓制力。標準普爾全球下調了今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突顯了中國經濟重新開放後復甦的不平衡性，這個引發了更多要求政府進一步採取刺激措施的聲音。標準普爾目前預計中國2023年的 GDP 增長率為 5.2%， 低於之前預測的 5.5%，這個是全球信用評級機構今年首次下調中國經濟增幅的評級，之前高盛以及其他的主要投資銀行亦都下調了中國的 GDP 的預測。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俄罗斯雇佣兵瓦格纳集团发动的兵变虽然不到一日就落幕，但是观察人士分析说，这次的快闪兵变暴露了俄国最高政界和军界的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亦都将俄军指挥链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统御问题是浮上台面。因此俄军在乌克兰一役的败仗已现，他們說一旦普京戰敗，中國絕不可能是軍援俄國，因為代價太高，所以中國這個時候應該會保持中立，靜觀其變。據美國之音對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說，俄烏戰爭進入第17個月，俄軍在烏克蘭的輔助兵力瓦格納集團仍然是發動兵變，一度抵近兵臨是莫斯科城下，經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成功是協調後，瓦格納首領葉夫根尼普里戈津才放棄進軍莫斯科，並且命令他的僱傭兵是重返烏克蘭駐地，暫時化解了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內戰危機。不過分析人士說，俄羅斯局勢多變，橫在普京眼前的分裂危機並未完全根除。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現任博元基金會學術委員的丁學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這次兵變意味著普京主政下的俄羅斯最高政界和軍界決裂的程度非常嚴重。
俄罗斯的最高的政界和军界内部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次是第一次大爆发，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大爆发。
丁学良说，俄罗斯最高的政界和军界内部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次是第一次大爆发，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大爆发。他说普京的内战危机仍然是蠢蠢欲动，他说瓦格纳首领普里戈津为什么不到24小时内就降服止步莫斯科呢？据他私下向俄国的友人打听和观察俄国社媒的舆论之后发现，俄罗斯安全部队很可能是拘捕了普里戈津的家人充当人质来到胁迫他，不过这个讲法未获独立核实， 就连美国情报单位都可能没办法确切掌握。目前人在白俄罗斯的普里戈津未来动向是怎样仍然有变数，除非他长期留在白俄罗斯，或者对近四万人部队的指挥权被削弱，否则对普京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反对势力。此外，丁学良说，普京是否已经明确承诺要罢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亦即是普里戈津的两大死对头。如果普京真的要拉下这两个人，俄军里面可能落得是没有大将可用，反而自乱阵脚。俄乌战争要怎样打下去呢？再加上被削弱军权的两个人都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如果因为害怕遭到暗杀、被失踪或者是下毒而联手其他高阶军官来到闹事，这些对普京来讲都是四面楚歌、更多动乱的源头。由于俄军的军情多变，就连普京自己都没办法掌握下一刻的局势走向，因此丁学良说中共会维持中立，静观其变。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两天的中国官媒看不到太多偏向任何一方的报道。他说虽然中国和俄罗斯是有着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如果普京在乌克兰一役上是吞下战败的苦果，中国绝对不可能是军援俄罗斯。
因为陷进去的成本太大，而且乌克兰战争严格的讲起来，它并不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俄罗斯战败是不好的一件事，因为少了一个重要的盟友嘛。
他说因为陷入去的成本太大，而且乌克兰战争严格讲起来它并不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俄罗斯战败是不好的事，因为少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但是中国要想挽救这个盟友俄罗斯的话，你要花的力量就不得了了。第一，你要将你自己最好的武器给俄罗斯，你将这些武器给了俄罗斯的话，那你自己的部队就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且下一步就受到国际制裁。他还说俄军兵力弱，兵员和武备都不足够，亦都不是中共解放军有能力是挽救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因为端午假期休会，官方暂未对俄罗斯局势作出任何回应。除了俄罗斯内部的政军矛盾，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形容，瓦格纳发动的快闪兵变除了犯了兵家大忌之外，亦都凸显了俄军指挥链和普京个人在领导统御上的大问题。尤其是瓦格纳是挥军莫斯科受到的抵抗不多，就连撤退的时候还得到俄国民众的拥护，显示俄军内部士气低落，就连普京政权来讲都不是好的信号。再加上普京和瓦格纳集团签下的城下之盟，恐怕只能够化解暂时的危机，不代表内部分裂就此离合。他说早于入侵乌克兰之前，西方研究就指出俄军贪腐严重，基层待遇差，还爆出暴力霸凌行为。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本来就不强，现在俄军兵弱，士气低的迹象更加严重，而快闪兵变还减损俄军在前线的兵力部署，因此乌克兰军心受到鼓舞，近期反守为攻取得局部成功，对未来战事前景乐观，亦都绝非是空穴来风。苏子云认为如果普京最后真是战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军援俄罗斯，但是亦都不会认为自己战略选择错误，因为结盟俄罗斯还是符合中国地缘战略利益。尤其俄军曾派太平洋舰队空军协同中国的海空兵力入侵日本和南韩的防空识别区，或者是中俄军舰联合绕行津轻海峡和东中国海的周边来到军事威吓日韩，这个对中国仍然是一大助力。
习近平是超级现实主义者，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站错边，因为他地缘战略上面所需，但是他应该不会太过的协助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中国解放军出兵协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我想这几率非常的小。
他说习近平是超级现实主义者，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是站错边，因为他地缘战略上面需要，但他应该不会太过敢是协助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要中国解放军出兵协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他相信这个机率非常少，但是其他方面的协助包括间接地提供一些原材料或者是装备给俄军去使用，这个是非常可能的。 苏子云话：根据美军发现嘅证据，中国公司用私人名义出售自动步枪、无人机俾俄军，再加上中俄经济挂钩，中国进口俄罗斯嘅能源、天然气同埋石油，又出口野战口粮、军需品俾俄军，都系一种间接嘅援助。英国媒体《金融时报》五月中分析海关申报单之后，发现雅格纳集团旗下子公司去年底曾经透过一家中国公司自中国购得20000顶头盔，但该公司澄清他们制造的是游戏用的头盔。不过《金融时报》亦都曾经引述美国的情报报道指出，雅格纳今年初曾经向中国寻求采购武器弹药和装备，但遭到中国的拒绝。香港学者丁学良说，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界其实都不认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中国官方更加从未对雅格纳集团有过正面评价，他部分的恐怖行径不单止中国，就连俄罗斯亦都是不愿意是支持，尤其该集团在中东、非洲等地为矿产等公司提供保安服务，与当地提供保安服务的中企常有摩擦。
中国的这些保安公司和瓦格纳一定会发生摩擦，因为瓦格纳他们在海外做的很多的事情也是威胁中国在海外的一些投资项目。
他说中国这些保安公司和雅格纳一定会发生摩擦，因为雅格纳在海外做了很多事情，也都是威胁中国在海外的一些投资项目。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就说，雅格纳窝里反的兵变应该会给习近平一个警讯，因为中国内部矛盾也都不少，除了经济硬着陆、失业率高、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是渐失，生产力恐怕渐被印度是取代。在这个前提下，习近平如果在台海兴起战事，也都将会面临政权不稳的威胁。
这给习近平很大的一课，也就是乌克兰是一个地面作战，俄罗斯都已经打得这么不顺利了，如果他要跨海攻击台湾，要两栖登陆的话，那风险更高。
他说这个是比习近平上了很大的一课，也就是乌克兰是一个地面作战，俄罗斯都已经打得这么不顺利，如果他要再跨海攻击台湾，要两栖登陆的话，那风险是更高。同时，如果中国共产党攻击台湾不顺利，这个对于他的政权亦都将会是政治灾难，这个都是被习近平带来的启示。虽然中国官方官媒对于俄国局势还未明显表态，但是中国网民不乏偏向支持普京的论调，狂宣西方和乌克兰的一日庆祝行程。一位来自北京的微博网民就写话，窗口要一致对外。不過仍有中國網民是呼籲理性，以中國的利益為準。這位網民說，作為局外人仍然保持理性是觀望，還是那句說話，真正的中國人始終是以國家利益為重，誰對中國有利，什麼事對中國有利，中國人就支持誰。位於上海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戴炳賢就說，他雖然亦都不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他堅信俄國不可能戰敗。他說美國和北約慫恿烏克蘭挑起戰火，要為此戰爭悲劇負起責任，而中國維持中立的立場堅定。
俄國那麼大的一個國家，二次大戰是德國打到莫斯科的城下都沒把它打敗，這次美國歐洲不可能刺激出兵，他憑武器憑烏克蘭的這點軍力，他能把俄國打敗嗎？
他说俄国这么大的国家，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打到莫斯科的城下都没办法将他打败，这次美国欧洲不可能直接出兵，他凭武器凭乌克兰的这些军力，他能不能够将俄国打败呢？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战争总是两败俱伤，无胜的一方，中国是不希望哪一方是彻底是输了。他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第一，不在这个上面火上加油，第二，希望双方能够坐低下来是谈判，看看在战争中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应该在谈判桌上去寻求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 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对北京的访问中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强调华盛顿这个长期政策是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中国官方在与布林肯会谈后说，美方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个中国政策核心，是篡改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对中国的政治承诺。專家說北京當局的說法是建立在一個虛假的前提上，美國從未在三個聯合公報當中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北京當局認為一個中國政策應該由三個美中聯合公報來到界定，更加是一個錯誤。布林肯在北京的兩日訪問引起舉世關注，一般認為布林肯與中方的高層會談有助於穩定兩國關係，亦都有助於雙方元首幾個月後的會面營造合適的氣氛。不過會後雙方的聲明顯示，美中在敏感的台灣議題上依舊各說各話。布林肯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反對台海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的立場，並且強調美國長期以來基於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灣六項保證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變化，還向中方表達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在台海和南中國海的挑釁行動的關注。中方就要求美国坚持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明确反对台独。6月19日星期一，在布林肯与包括外长秦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的高层会谈结束后，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在一个针对中方与布林肯会谈情况举行的记者会上批评说，美方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宗政策核心内容是篡改他们的政治的承诺。根據6月21日先被放到中國外交部官網的記者會的內容，楊濤說台灣問題歷來是中美關係最重要的問題，美國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作出過明確的承諾，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這些承諾清清楚楚體現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之中，亦都意味著美方承認台海真正的現狀，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美方叫做一中政策。楊濤又說，美國的一中政策本來是乾乾淨淨的，只用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作定語，但後來定語越來越多，先後加上了與台灣關係法對台六項保證。楊濤說，無論是與台灣關係法或者對台六項保證，這些都是美國單方面炮製出來的，不是中美雙方共識，中方從一開始就反對，亦都不承認，但現在美方又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作為一中政策的核心內容，這個不是美方在重申對中國的承諾，而是篡改。不過楊濤關於美國篡改一中政策內容和對中國的政治承諾的講法，是遭到對中國政策有研究的美國學者的反駁。美國加州大學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附屬研究員李宇棠在接受美國之音電郵採訪的時候說，楊濤的講法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上。他說，關於台灣的主權，美國從來沒有在聯合公報中承認過台灣是中國第一部分。美國直說他認識到中方對台灣的立場，這個意思就是美國注意到但並不接受這個立場。目前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的李宇棠，曾經是發表過一篇題為《一個中國政策適應台海緊張局勢》的文章，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有過詳細的研究和分析。他說，除了北京一直在試圖散佈假訊息的事實之外，對美國立場的誤解的部分原因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將1979年美中關係正常化公佈中的英文動詞 acknowledges 一字是翻譯成為中文的承認，亦就是變成英文的 recognizes。不過李宇棠解釋說，在關於這個詞衍生的中英文翻譯問題上，前卡特政府國安會東亞事務顧問麥克奧克森伯格 是曾经在一个备忘录当中写话，华盛顿与北京的谈判是以英文为基础，美国只有以英文表达过他的立场。再者 ,acknowledge 一字在上海公布的中文版中被翻译为认识到，自杜鲁门总统1950年6月27号发表声明以来，美国一直都维持着一贯的立场，这个就是台湾的主权是悬而未决。根据美国国务院历史档案，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韩战爆发后，为防止共产党势力占领福尔摩沙，即是台湾，下令第七舰队防卫台湾。他1950年6月27号发表的声明当中说，福尔摩沙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将对太平洋地区和在那个地区执行合法和必要功能的美国军队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话因此他已经是下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福尔摩沙的攻击。由于这个行动，他都要求在福尔摩沙的中国政府停止所有对大陆的空中和海上行动。第七舰队亦都是确保这件事的完成。福尔摩沙的未来地位一定要等候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者是联合国的考虑。李玉堂说，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和1982年的美国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声明，北京并没有同意，但杨涛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应该由联合公报来到界定是错误的。他引用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2017年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宗政策入门报告当中指出，一个中国政策一词在198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才出现，他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一个区分。李玉堂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台湾关系法或者是六项保证亦都早在一个中国政策一词之前就存在，而且美国一直都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视为他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核心部分。至于布林肯在与中方的会谈当中关于台湾的表述，李宇堂认为这个算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相当标准的陈述，虽然在表达和描述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他说，首先布林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形容为挑衅性，而一个中国政策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那个政策没有改变，这位将华盛顿描述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北京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话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声明通常是讲几多和什么都不讲会有一些差异。在这个例子上，布林肯是讲了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很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反对台湾的独立。他的意思是说，美国对于涉及台湾争端的最后结果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偏好，只要那个过程是和平的。李宇堂认为，在台湾选举前，美国应该会试图旁观，避免是被外界印象认为他对某一位的候选人有偏好。他说还未清楚的是，如果北京试图干预台湾选举，华盛顿打算怎样做。他认为要避免引起危机或者与美国发生冲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将会是一个主要的约束的因素。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陈芳瑜亦都在给美国之音的短信当中，针对杨涛关于美国是篡改一个中国政策的讲法，是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亦都不需要中国的认可。他说，美国的一中政策一向都是美国是说了算，并没有任何理由要经过中共的认证或者审批，一向最爱叫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内政的中国最好不要一直不断地去干涉他国的内政、他国外交政策。再者，美国的一中政策一直都是这样没有改变的，不会因为一两个文法或者语句上的更动而改变它的内涵。陈芳瑜说，布林肯与中方的会谈没什么新意，美中的竞争态势都将会持续下去，而且在台湾议题上，双方摆在台面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西，好像咒语一样都会出现的。这些讲法都没办法被解读成为政策的改变，更加不能够说是强硬或者是软弱，因为美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讲法。不过与七个集团的联合声明相比，陈芳瑜认为布林肯这次在北京并没有说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安全繁荣至关重要，算是对中国有一些的让步。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金佩雅星期三在该智库发表文章，对北京当局在与布林肯会谈后的官方声明做了详细分析，并且以台湾议题为例指出， 虽然华盛顿与北京在很多议题上有矛盾，但这个并不应该被视为是双方维持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共存关系难以克服的阻碍。他说事实上，自从1970年早期打开关系以来，美中从来没有在很多根本议题上达成一致。作为美中关系基础的三个公布是表达这些不同的看法以及彼此同意的领域典型的操作，这个是双方过去50年来得以管控彼此的关系。金佩雅认为这种操作亦就是企稳自己的原则，亦都是同时寻求彼此能够同意的领域和共同的利益，应当持续成为未来几十年美中激烈竞争的交往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是随团访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据张荣双发来的记者手记说，记者在中国时候的行为规范是事先是讲明的，中方不希望任何记者大声提问。在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日6月18日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会晤的媒体拍照之前，美国记者被告知如果美国随团媒体的任何成员决定大声提问，他将会立即被踢出采访的场地，而且如果将来再前往中国大陆进行报道，他们都还可能最终被拒绝发放签证。不大声提问在中国工作的记者的标准做法，但这个与美国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美国，记者经常在公开场合向美国高级官员大声叫出尖锐的问题。自从2020年以来，北京一直没有向美国之音记者发放在中国报道新闻的签证。而这次当张荣双是随团与布林肯国务卿一起去北京报道他的北京之行的时候，北京破例是向他发了签证。出于安全的原因，张荣双被指示携带另外的 iPhone 和一台备用的笔记本电脑，以便在中国境内采访的时候使用。记者还被告诫不要将笔记本电脑留在酒店的房间里面。在以往的访问当中，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报告说，当他们离开在北京的酒店房间后，他们的电子设备是被人是动过。中国庞大的互联网防火长城屏蔽了很多非中国的应用软件和网站，其中包括谷歌电邮、很多美国之音网页和其他新闻和政府网站。因此记者是必须要安装一个可靠的翻墙的软件，也就是虚拟专用网络，来到保持通讯工具的畅通。布林肯在6月19日星期一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35分钟的会晤，这个是他此行的高光时刻，但是会面的安排直到两个人见面前不到一个钟头才正式宣布。媒体拍摄他们两人握手的场面的时候亦都受到很多限制，只有一名的美国电视制片人和一名图片的摄影师被允许拍摄。布林肯其他会晤的地点是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这个是一个外交活动的大院，中国领导人经常在这里接待外国代表团，因此安保极为严密。参与会晤前媒体拍照场面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受到安全人员的仔细检查，并且被要求在场地周边至少出示了3次护照。大院内不允许做站立的现场报道。虽然有种种的限制和安全措施，亦都有一些更加友好的互动，表明了稳定双边关系的努力。在星期日，秦刚走到会场的门口等待和迎接布林肯的到来。据一名当地记者的讲法，这个被视为一种热情的姿态，因为秦刚通常是站在房间内的国旗的位置等待外国政要来到找他握手和拍照。在星期一下午，布林肯宣布他邀请秦刚到华盛顿进行互访。布林肯在北京举行的他一个人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预期未来几星期有更多的美国高层官员访问中国，他们亦都欢迎更多中国官员访问美国。布林肯拖延已久的北京之行的外交结果在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仍不明朗，但如果双方在未来几个月里面进行互访，这个将被视为多年来一直处于严重紧张压力之下的双边关系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记者手记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星期访问美国，签署一系列国防和商业协议，并且说两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被外界视为剑指中国。美国舆论不乏唱衰美印同盟的论调。复旦大学教授林文旺亦都说，印度转向亲美只是拿好处，不承担盟友义务，未来恐怕立场摇摆。但是多位分析人士说，印中的竞争关系已定，印美结盟前景看好。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贤在台北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受到美国总统拜登之邀，在上个礼拜前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个国家就战机、发动机、半导体投资以及太空合作达成重要协议。莫迪在6月22号在白宫与拜登会谈约两个半钟头的时候，两个人同称美印两大民主国家的伙伴关系将会定义下个世纪。之后他将在6月23号和有印度血统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举行午餐会。莫迪6月22号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说时曾经提及到美国对中国的忧心，他并表态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亦即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立场。莫迪说，胁迫与对抗的乌云正在印太地区投下阴影，这个地区的稳定已经成为我们伙伴关系的核心关注之一。因为端午节的假期，中国外交部尚未针对莫迪访问美国做出任何评论。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网、新京报和文汇报有几篇相关文章突显出莫迪政府的人权争议，批评美国双重标准，在地缘政治利益面前让人权问题退居次席。文汇报更加唱衰称，美印对俄乌战事立场分歧，两国之间恐怕有矛盾，现在深化关系充其量只是一场政治婚姻。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则在微博发文称，美印关系升温对中国的功效不能够低估，亦都不应该夸大。胡锡进认为，中国因素令到莫迪访问美国的气氛更加有劲，但美印蜜月期可能短暂，因为印度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次先至是他所标榜的民主国家，利益注定了存在差异，他因此呼吁中国降低中印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不要被美印勾结的表象去扰乱。中国网民普遍对莫迪访问美国的关注热度不高，但多数看衰了美印结盟。部分网民揶揄莫迪是一个老仙，斜言印度将会超过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一位来自江西的网民就留言称，莫迪是忽悠大师，美印各怀鬼胎，不会在同一个谱上。但亦都有部分网民称，中国民众对莫迪访问美国的负评是酸葡萄心态，还有人担心美国和印度可能成为两大强国，但中国或沦为一个能力有限的二流国家。虽然我极不希望这样变成现实，但这个确实是可能性很大的趋势。一名位于广东的网民就写到，还是多得注意印度未来十年可能国力会快速上涨，整体全方位加强非常多的实力。位于印度普纳的富莱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刘奇峰表示，中印两国军队2020年在加勒曼山谷发生冲突之后，关系已经差不多不能够再差了。这次莫迪访问美国，中国官方传媒虽然冷嘲热讽，但官方在外交接冲上应有所节制，因为中印边界谈判正迈入正轨。刘奇峰指出，印美强化防务合作是务实的考虑，亦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两个国家近年来签署多项防务协议，包括后勤交流、通讯兼容和安全协议、共享敏感卫星数据等，咁对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来讲，已经是一大突破。主因当然是中国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分析，中国自2017年起就不断在印度边界施压， 又藉由一帶一路等大型地緣政治計劃與印度鄰國交好，如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馬爾代夫和尼泊爾等，逐漸深入了印度的傳統勢力範圍。印度要在邊界和印度洋地區防範中國，就需要強化和美國的防務合作。劉奇峰直言，印度曾經立場搖擺，但因與中國的產業技術競爭、邊界衝突難解，再加上忌諱中國勢力深入到印度洋地區，中印矛盾結構已定。劉奇峰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經貿戰略上的這兩個結構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中印的關係是不可能有什麼長足的進展，而這也是印度需要美國支援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印美關係會越來越好。在外交上，印度會對中
國，經貿戰略上的這兩個結構未有改變的情況之下，中印的關係是不可能有什麼長足的進展，而這個也是印度需要美國支援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印美關係會越來越好，在外交上印度會對中國釋出善意，但是我覺得這個只是一種表面上的交換而已，它不會是一個實質上的改變。位於台北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所長沈明室亦都同意美印利益互補，結盟是結構使然。他說印度在經濟上需要美國，隨著全球企業供應鏈重組，國際大廠紛紛從中國撤離部分生產線，印度青年人口眾多，又懂得英語，是歐美企業轉進的最佳地點。這個亦都是莫迪這次訪問美國受到谷歌、蘋果等美國企業歡迎的原因之一。沈明室說，國防方面，印度過去軍備多向俄羅斯採購，但俄烏一役顯示俄羅斯的武器系統和訓練經不起考驗，俄羅斯陷入苦戰，已經自顧不下，印度勢必調整軍備來源，例如採購無人偵察機來維護龐大海岸線的安全，與美國合作開發戰機發動機來提升自身的國防產業，或與美軍交流學習航空母艦作戰準則等。沈明室對美國之音說，
尽管印度为了本身的利益并没有谴责表态或者选边，但实际上他也判定了为了俄罗斯占国力或者是军力可能下降，印度要提升他本身的国防经济实力的话势必要靠美。
他说俄乌战争尽管印度为了本身的利益并没有谴责表态或者是选边站，但实际上他亦都判定了未来俄罗斯在国际或者是军力可能下降，印度要提升他本身的国防经济实力的话势必要靠美国。對於中國將會如何因應印度結盟美國對抗中國的發展，沈明室說，印美加速結盟是印度作為主權國家的決定，中國本來就沒有立場去反對，尤其中印邊界衝突仍然未根治，兩個國家都避免再實發生衝突，印度出席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著眼是非傳統安全問題，並非圍堵中國。既然印度未要求美國、日本和澳洲去協助解決中印邊界衝突，中國當然就沒有藉口去譴責或者發動武嚇。位於上海的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文旺則說，印度作為區域大國自然可以自由選擇與他國深化外交與安全關係，但是美國如果在涉及到中國核心利益的議題上做出傷害中國利益的表態，例如是中印邊界問題，中國將會嚴正去關注。林文旺說，美國一向都想將印度納入它的戰略軌道，例如冷戰時期美國大量援助印度，將印度打造為反共的堡壘，但最後發現印度只取不予，兩國關係往往從希望開始而失望結束。他說拜登政府或許自認為有能力去創造實質性的突破，但印度不理在俄烏戰爭、人權議題等立場上仍然異於美國，美國現在對印度展現寬容好大程度是一種造勢。林文旺分析，中印邊界衝突已經趨於穩定，但印度外交手腕靈活，深知美國拉攏印度期待，因此做出強烈的抗中姿態，是要讓美國及其盟友看到印度反中的實力來到獲得好處，但整體而言中國不樂見印度轉向親美。林文旺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同時呢，他跟中國關係呢依然保持著 非常频繁的各层面的接触，包括军长级的会谈、边境的会谈，还有军装的合作、上合的合作，印度呢都没有缺席。所以我觉得印度更多的是
林文旺话，同时佢印度同中国关系依然保持住非常频繁各种层面的接触，包括军长级的会谈、边境的会谈，还有金砖五国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印度都没有缺席。所以我觉得印度更多的是他既然拿准了美国的需求，同时也都拿准了中国对他忌讳的一面，中国还是不希望印度完全倒向美国。对于印美结盟的前景，林文旺称美国有很高的幻想，但印度很清楚只是享受美国给予的好处，但未承诺承担盟友的义务。他说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摇摆国家，虽然现在转向美国，但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恐怕又会出现摇摆。除了中国，其他亚洲国家亦都关注到莫迪访问美国的发展，尤其以日本和南韩最为热衷。日本传媒大篇幅报道美印关系进入新篇章，日本读卖新闻更加论断美印强化防务是有意识对抗中国。印度联合新闻社则引述不具名的南韩外交人士表示，南韩乐见莫迪访问美国的历史性进展，这个代表着美国将会致力于支持印度的政策，亦都有助南韩去推动印太战略，那么对我们亦都是很好的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印度总理莫迪6月22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两国关系都进一步获得深化。专家分析，美印在有关供应链和国防工业的协议是双边合作的重要议题，但是新德里仍然未是全面倒向华盛顿，双方并非盟友，而是战略伙伴。此外，鄰近印度的東南亞各國外交政策仍然大致不變，避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林柏宏在台北報道。
今日在印美關係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全面的全球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已經譜寫新的篇章。這個是印度總理莫迪在星期四6月22號和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舉行聯合記者會時發表的最新談話。在莫迪來訪的同時，拜登亦都盛讚兩國的關係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緊密，而且更有活力。並且在較早歡迎莫迪時表示，本世紀世界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都需要印度和美國共同努力和領導，我們亦都確實這樣做了。在聯合記者會之前，拜登與莫迪已經進行了兩個半鐘頭的閉門會談，這個亦都是莫迪在6月21日開啟的為期四日美國之行的重頭戲。雙方並且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確認美印作為全球緊密夥伴的願景。莫迪這次訪問美國的行程是2009年以來印度總理對美國首次正式國事訪問，受到各界高度關注。斯坦福大學南亞研究學者阿爾讚·塔拉波雷較早前對美國之音說，如果這次美印峰會如外界所預期，將會可能是一個真正將雙邊關係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的轉捩點。據拜登與莫迪會談之後的聯合聲明， 美國同印度將會加強人工智能、半導體、供應鏈及國防等領域的合作。觀察人士分析，兩國關係深化旨在共同對抗來自中國的威脅。聯合聲明指出，印度將從美國通用原子公司採購 MQ-9B 無人機，而將在印度組裝的 MQ-9B 將增強印度武裝部隊跨領域的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此外，這份聲明亦都顯示，印度已經成為礦產安全夥伴關係 MSP 的最新一員，渴望加速全球多樣化和可持續的關鍵能源礦產供應鏈的發展。在莫迪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同時，美國飛機引擎大廠通用電氣公司發表新聞稿，宣布與印度國有航空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簽署備忘錄，雙方將共同為印度空軍生產 F414 渦線發動機，成為強化兩國國防合作的關鍵項目之一。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兼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陳炳陸表示，在華盛頓和北京加劇競爭之際，印度正試圖利用美中目前緊張的態勢，以及它與中國關係下行的情況，藉由與美國達成一系列協議來到尋求更多的實質利益，其中有關供應鏈韌性和國防能力的提升對印度可以說是最為關鍵。他說，在這一次莫迪訪問的重點，第一個就是供應鏈韌性增強，對印度來說，好像生產國防武器或者是科技產品所需要的一些主要原物料，對印度來說是很重要。第二個就是跟國防工業的合作有關係，美國的通用跟印度合作去生產飛機引擎，現在烏克蘭戰爭以及就是中美關係惡化，使到美國願意提供這樣的技術，這個是印度把握的一個契機。不過即使美國及其盟友在與中國的對抗中頻頻對印度寄予厚望，印度也都將中國視為嚴重威脅，但他提醒，到目前為止都沒辦法說印度真正加入了所謂的西方陣營，只能夠說印度越來越願意敞開合作大門和西方接觸。他說，他指印度仍然很小心地維持他的自主性，不希望造成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任何一個依賴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很難說印度是圍堵政策，甚至有人會說是新冷戰的一個要角。他目前看來比較似是利用現在這個形勢來到發展自己，來到壯大自己的一個中等強權。印度智庫中國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員夏海娜也都認同陳炳木的睇法，表示由於印度自1947年以來獨立起即奉行不結盟外交政策並未改變，即使印度和美國近幾年關係逐漸升溫，但目前兩個國家仍然比較似是夥伴而非盟友。夏海娜對美國之音繼續分析說，他說是的，事實是我們越來越往美國靠攏，我認為印美關係在過去十年急速深化，但我亦都想講話，靠攏並唔意味住我哋係美國嘅盟友。雖然我哋並非美國盟友，但我哋係美國嘅戰略夥伴。由目前印度為劍指中共嘅四方安全對話嘅成員國家，亦都參與由中國、俄羅斯為首嘅上海合作組織，亦都可以睇得出，新德里並唔希望只係被歸類喺某一個陣營，而同時與中國同埋西方接觸。不過夏海娜表示，印度和中國軍隊在2020年6月在邊境加勒曼河谷發生致命死傷衝突，令到兩個國家的關係跌入谷底，至今仍然未完全解凍。因此新德里雖然仍然保持不結盟政策，但預料未來與華府的關係會受到北京壓迫而越走越近。他說，為什麼印度亦都向美國靠攏呢？因為我們需要西方高科技技術來到用我們的軍事，而它確實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印度和中國的關係處於歷史最低點，比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之後的情況更加差，印度和中國之間的信任已經似乎蕩然無存。好像是加勒曼河谷事件，就是中國人非常有計劃和戰略性的舉動。當然我們想平衡我們和美中之間的關係，但是中國人令到我們 別無選擇。《華爾街日報》上會報導印度5月份拒絕為境內駐點最後兩名的中國官媒記者續簽簽證，使到當地已經沒有任何中國駐點記者，是1980年以來首見。然而4月份有兩名印度駐中國記者都被拒簽，顯見兩國關係氛圍仍然未緩解。莫迪此趟訪問美國的行程，除了可能改變美中印三方關係，他的未來外交政策走向亦都成東盟國家觀察的重點。儘管截至到目前為止，東盟和東南亞各個國家並未對莫迪對美國的國事訪問發布任何正式聲明。不過在印度總理前赴美國的前幾日，東盟與印度高級官員先至在新德里舉行會議，回顧合作並討論如何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進一步強化雙方合作。近年來，東南亞已經成為華府和北京爭相擴展影響力的區域，但印度亦都持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聯繫。雙方並於去年11月份宣布成為全面戰略夥伴。據台灣傳媒中央社日前報導，印度副總統譚克哈爾曾經表示，東盟可為印度東進政策的重要支柱，亦都是印度印太倡議的核心。然而，講到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是不是可能在近期追隨印度積極深化和美國的關係，三位東南亞的觀察人士一致給予否定的答案。有關印尼部分，印尼巴查查蘭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雷扎雅分析，由於該國於明年舉行總統大選，仲將會競選2029-2030年任期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同時與印度一樣亦都是不結盟運動的一員，不是太過可能輕易在這個時候去改變他的外交政策。尤其印尼今年仲是東盟輪值主席國，更加不願意與北京發生摩擦，而在緬甸內戰和南中國海議題上失去中國的支持。雷澤亞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他說在這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印尼正應對緬甸議題需要得到中國支持。此外，印尼還在推動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談判，目前正在進行二讀，所以我們不希望中國不得不認為印尼在改變他政策上別有用心。至於馬來西亞方面，馬來西亞智庫戰略及國際研究院外交政策與安全研究項目研究員湯馬斯表示，按阿爾易卜拉欣在去年11月擔任大馬總理以來，就誓言要擴大投資數位經濟產業，而安阿爾在今年3月底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雙方亦都強調要加強科技領域的合作，因此在美中對壘態勢分明之下，預料吉隆坡短期內都不會跟隨新德里腳步擴大與華盛頓的政治聯繫。他說，我認為對於馬來西亞來講，技術、數位貿易和經濟部門是政府不單止要加強而且增加投資的關鍵優先領域。中國是目前馬來西亞最大的貿易夥伴，我們持續維持與他們的合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大馬所面臨的挑戰就是我們如何令到美國和中國兩個大國相信這種合作不會在政治上影響雙邊關係。另外，今年與美國可望關係升級，一直以來與中國在南中國海主權爭端上最為強硬的越南，它的外交政策是否在莫迪訪問美國之後有所變化，也都獲得各界的關注。對此，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美國和印度都在南中國海上對抗中國扮演積極角色，越南相當歡迎美國和印度進一步牢固雙邊夥伴關係，但由於河內目前仍然維持在美中之間求取平衡的外交政策，與華盛頓的合作空間將會受限。他說，越南非常堅持多元化和多邊主義，因此雖然在印度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之後，越南可能會仿效印度與美國在某些領域進行合作，但我想合作領域將會受到限制，譬如僅限於經濟部分、文化或者是國防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